小时候，我们全家常常开车去度假，我们总会到达目的地，因为开车前我们知道目的地在哪里。沿路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呈现出整体的计划来。我们也许会留在一个地方比预期的长一点，或者是车胎瘪了，诸如此类的事情。旧约预言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出现。神掌握着人类历史计划的主权，这个计划有一天会终结，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神所计划的。神拥有计划的主权，同时我们知道神在看顾，他观察人对预言所做的回应。当人做出某一种回应，神就按着这回应做出他的回应。当人做出另一种回应的时候，神又以另一种方式去回应。这样我们看见预定的结局或末世在圣经中展现。随着圣经历史的进展，神一步一步地展示出他为他子民所成就的事。我们称这一刻为末世的展现，因为我们要去看末世的先知预言，或者说是末世论在预言中呈现的每一个阶段。我们要看末世呈现的四个主要阶段，我们必须记住这四个阶段。第一是摩西的末世论，第二是早期预言末世论，第三我们要看后期的预言末世论，最后我们要去看新约的末世论。让我们先看摩西的角度。你曾经经历过极为艰苦的时间吗？唯一支持你继续下去的信念是这段艰苦的时期有一天终会完结。在许多方面看来，摩西给以色列同样的角度，他告诉以色列艰苦的时期要来临，他们甚至要背离离开应许地，但是他又给他们盼望，末世的盼望，叫他们知道有一天一切都会变好的。为要了解摩西的角度，我们必定要去看先前的课程中一些约的基本动力。第一是约的循环，第二是约的高峰。你还记得摩西明白到神要试验他子民的忠心，可是他的子民经不起考验，时常失败。于是摩西教导以色列人，神和他子民的关系将会是审判和祝福的循环。当神的子民公然地背叛神的时候，他们就会经历战争和大自然的审判。当神的子民对神忠心，他们就会从战争和大自然中领受祝福。祝福和审判的循环约章形式在旧约中出现了好多次。摩西作品中的末世论是按照祝福和审判的这个基本形式发展出来的。摩西认为审判和祝福的约章不会永无终结、毫无目的、永无休止的循环下去。相反的，摩西看见将来是有明确的终点，那就是末世的出现。要了解摩西怎样教导约中生活的高峰或成为末世，我们需要看摩西以哪三个元素去看历史。第一个元素是被掳，第二是悔改和赦免，第三是被掳后的回归。首先，摩西预期当以色列渐渐地远离神的时候，审判就会加剧。审判的最高潮是以色列从应许地被掳去的时候。神的子民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应许地中大自然的和谐会变得败坏，神的子民被赶散在万国之中，并且应许地也会变成荒场。听听摩西在生命记第四章第25-28节中怎么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我们在这里看见摩西预言会有可怕的被掳事件发生。被掳事件看起来虽然十分可怕，但是这里并不是神与以色列立约历史的终结。悔改和赦免有可能叫被掳的情况改变，就如摩西在第四章29节里说的：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以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被掳一旦发生之后，人民终于醒悟过来，他们悔改和寻求神的赦免。悔改 和赦免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从被掳中回归。摩西教导说，神对他的子民是有怜悯的，并将会领他们回到应许地，去享受难以想象的永久恩约的祝福。听听摩西在《申命记》第四章30到31节里怎样描述恩约祝福的高峰。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在第四章30节里，摩西为最后的福星时期创作了一个用语，他说以色列被掳后的福星要发生在日后。希伯来语的用语是 Ba'acharit Hayamim， 一般来说这用语在许多情况下简单的指未来，并不是指一个特定的时间。但是在申命记四章30节里，我们发现日后或者历史的高潮是一个专门术语。这个专门术语出现在先知书许多个地方，包括以赛亚书2章2节、以加书4章1节和何西阿书3章5节。在新约中同样的用途出现在使徒行传2章17节、希伯来书1章2节和雅各书5章3节里。实际上末世论这个神学用词是来自这个用法的，指的是后来的事件或者最后事件的研究。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摩西的末世论：摩西知道以色列要陷于深重的罪中，并且要被掳离开应许地区，但是一旦子民被掳之后，他们就悔改了他们的罪，神也赦免了他们，然后在后来的日子，在末世，他们要被带领回到应许地，领受莫大的祝福。摩西的基本观点为先知期望的整个历史提供了背景。看过了摩西非常简单的末世论之后，我们现在就有基础去看旧约早期先知的末世论。被掳到巴比伦之前，先知对末后高峰期的历史活动有什么看法呢？当我们在这一课中讲到早期先知期望的时候，我们所谈到的先知包括所有直到但以理时期的先知。在这段时间中的先知都有一个与摩西简要末世角度相似的基本的末世观。我们将从两个方面去看早期先知末世论：第一，与摩西的看法相类似的地方；第二，在摩西的看法之上新增加的地方。让我们先看早期先知末世论与摩西早期建立的基本模式相似的地方。摩西提供的模式先是全国性的审判，然后是被掳悔改，随之而来的是大复兴。旧约先知花了大量的时间对将要来的被掳发出警告，在但以理以前服侍的先知跟随摩西的看法，从来没有放弃盼望。他们认为在被掳期间要有悔改和赦免的事情发生。事实上，先知相信神要超自然的在被掳期间更新他的余民，赦免他们。就如以赛亚在以赛亚书10章20节里所说的，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耶利米也以相类似的话表达他的看法，宣告神的子民要被掳，并且要领受新心，要对神忠心和遵从神的律法。在耶利米书31章33节里，我们看到这些有关被掳的话：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早期先知期待被掳的人会回心转意。第三，旧约早期的先知同时也肯定悔改了的渔民要被召回到以色列地，大复兴要发生。以赛亚的话再次指出了这一点，在以赛亚书44章21到22节里，我们看到这样的话：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并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像厚云消散；我涂抹你的罪恶，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早期的先知清楚地讲明了摩西的基本末世论是真实的。以色列要被掳悔改和被赦免，致使后来归回应许地的大复兴。但是早期的先知在摩西的模式上增加了一些特征。简单的说，在摩西和早期先知之间的时间发生了一次重要的约章事件， 这里所说的约当然是指神与大卫所立的约。早期先知在摩西所描绘的早期末世论之上加了三个焦点，第一个焦点是王权，第二个焦点是圣殿，第三个焦点是外邦。让我们先去看早期先知怎样关注王权。一方面来看，早期先知不像摩西那样单单讲到以色列国要遭受到战败和自然灾害的审判，由于大卫家的王权成为了神子民生活的焦点。在这些先知看来，神的审判包括了对大卫家王权的废弃。例如我们从以赛亚书39:5-7里看到以赛亚斥责西西家王，这是对大卫家王权的审判。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日子必到，凡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大卫家王权的废弃是神子民被掳历史中的一个高潮。尽管大卫家的王权遭到悲惨的审判，先知同时也向以色列保证神没有完全放弃大卫家的王位。先知反而预言说，以色列被掳后的复兴是包括了大卫王位的荣耀大复兴。听听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3:5-6中如何描述大卫家的王权复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大卫家要有一个公义的后裔，这应许成了后来复兴日子的主要图像。早期先知不仅仅关心大卫家的王权，他们也把注意力集中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修造的圣殿。许多以色列人错误地相信耶路撒冷神的圣殿是不可能被毁的，先知必须大胆地谈论耶路撒冷神的圣殿将被毁的这个事实。耶利米强烈地与假先知和祭司对抗，因为他们坚定地相信圣殿不可能被毁。在耶利米书7里，先知警告人民不要相信虚假的教导。在4里，我们读到这样的话，你们不要依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真先知一致宣告神的圣殿要在被掳的时候被毁。当时先知们也应许在被掳后要出现复兴时期，他们要重建一座华丽的圣殿。先知以西结集中在复兴时期重建圣殿这件事，他谈的比其他的先知都多。以西结书40-48，他集中在这个主题上。神给以西结一个特别的意象，是重建圣殿和命令人民修造圣殿的意象。听听神在以西结书43:10-11里对以西结所说的话：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设计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去做。早期的先知除了关注到大卫的王权和圣殿之外，还有别的关注点。这一点摩西没有表达得很清楚，那就是早期先知也关注到外邦。先知首先非常清楚地看见以色列的被掳意味着外邦战胜了神的子民。我们知道他们宣告了亚述人和巴比伦人要征服以色列，而且要扼待神的子民。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外邦是得胜了，但是早期先知却清楚地宣告外邦霸权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在被掳后的复兴时期，神要通过复兴大卫家的王权来击打扼待他子民的外邦人。神要击打外邦，叫以色列在与外邦人的战争中大大得胜。这个主题在先知书中以许多方式出现，最戏剧性的方式是在耶和华的日子这一个专门用语上。在希伯来语中，耶和华的日子是 Yom Yahweh， 这个用语的基本意思是耶和华能够在一天之内毁灭他所有的敌人。因此耶和华的日子是属于神的，就是在今天凯旋的战士在进入战场时的时候会说，今天是我们的。 这个用语特别强而有力地表达了以色列的被掳和复兴之间的对比。最好的例子是去看先知约珥如何使用耶和华的日子这个用语。这句话出现在约珥书一章第十五节、第二章一节、第二章十一节、第二章三十一节和第三章十四节里。头三个引用耶和华的日子的地方指出神要击败犹大，由于约中的子民犯罪的缘故，他们成了神的敌人。耶和华的日子就是当神毁坏他们使他们被掳的时候。但是约珥在书中的第二部分转移了他使用这句话的方式，他以耶和华的日子来描述另一件事，这一次耶和华的日子将要在以色列被掳后复兴的时期中出现，这次神要击败所有压迫神子民的国家。例如在约珥书第二章三十一节里，我们看到这些话，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雪，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我们看见了约珥所指的耶和华的日子，不仅仅是指神对他子民的审判，同时也指神子民回归到应许地的时候要发生的一场大战争。在我们离开以色列末世论中的外邦这个主题之前，我们要谈谈最后一个元素，那就是在以色列扩展过程中外邦人的输入。在耶和华的日子审判外邦以色列被复兴之后，不是所有的外邦人都要被毁，相反的，在战争过后，许多外邦人要来到神子民那里，与他们一起敬拜唯一的永生真神。就如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三节里所说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这段经文和其他经文点出了早期旧约预言对末世盼望的高峰，神的祝福要倾注在以色列身上，这些祝福包括了大量的外邦人把他们的信仰植根到真理上去，这样神的恩约子民就要遍满全地。这个广阔的新天新地是一个满有神的知识的世界，世上有平安，所有剩下来的人都要敬拜真实的永生神。早期先知效仿摩西所设立的基本形式，他们相信被掳将要发生，但是悔改和赦免要带来的末世的大复兴。先知在这个基本形式上加添了几个重要的主题，第一是大卫王权的集中性，第二是圣殿的重要性，第三是外邦在以色列被掳和神子民大复兴时期所扮演的特别角色。我们看过了摩西末世论的基础，又看到早期先知末世论与摩西末世论相似的地方和修改了的地方，现在我们要来探索晚期先知末世论的发展。在其他的课程中，我们看见干预性历史偶发事件可以大大的影响神应验先知预言的方式。在多方面来看，在晚期的先知中，我们看到发生了一个旧约中最大的干预性历史偶发事件。我们将会发现神子民的回应对于未来的日子或末世的展现起了重大的影响。当我们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三个主题，第一是耶利米的期望，第二是但以理的看法，最后是旧约先知的最终观点。让我们先看耶利米对以色列复兴所提出的特殊期望。在多方面来看，耶利米效仿早期圣经预言的形式，然而在两段经文中，耶利米加上了先前没有提及到的两点。他预言说被掳的时间将会是七十年之久，在二十五章十一和十二节中，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七十年满了之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同样的，在耶利米书第二十九章十节中有这样的话，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我们看到耶利米预言被掳要在70年后结束。事实上，根据历代志下36章21到22节的记载，第一批人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之下，在公元前539年回到应许地，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同时，撒加利亚在撒加利亚书第1章12节和第7章第5节中证实了这个日期。我们看到耶利米预言被掳时期要持续70年，从某些角度来看，事情正是这样发生的。在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古列宣告以色列人将要回到应许地去重建他们的圣殿。当我们看过了耶利米所预期的70年被掳时期，我们就做好了了解但以理对末世论的新看法的准备。也许但以理对预言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在但以理书第9章中70个星期的意象。这段经文是但以理在公元前539年前后所领受的意象的自传，那就是当古列王下令叫以色列人回归应许地的时候。但以理书第9章1节到3节作为开场白，但以理在这里报告他在读耶利米书中有关70年被掳的预言。在第2节中，我们读到这些话：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但以理知道耶利米说被掳时期要持续70年，可是但以理不像我们预期中的满有喜乐，他反而在第3节中这样做：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虽然我们预期但以理会因为70年的被掳时期结束而喜乐，可是他反而转向耶和华，披麻蒙灰，寻求神的恩典。从第4到19节，我们看见但以理祷告的一个概述。在祷告中，但以理处于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耶利米所说的70年完结了，但是子民却没有悔改他们的罪。他在第13节和14节中说，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但以理明白到我们早前在这一课中所看过的，摩西宣告只有当神的子民悔改他们的罪的时候，才有可能逆转他们被掳的事实。但是在这里出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干预性历史偶发事件，以色列人被掳了，可是他们仍然没有悔改他们的罪，结果大大的影响了神启示末世的方式。但以理在结束祷告时向神恳求恩典，由于子民还没有悔改他们的叛逆，但以理只要求神为他自己的荣耀的缘故转向他的子民。让我们读第17节和18节：我们的神啊，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臣。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尽管神的子民没有悔改他们的罪，但以理在绝望中仍然盼望神会复兴他的子民。但以理书第9章余下的部分第20节到27节中包括了神对但以理祷告的回应。天使加百列带来神的讯息，他在第9章24节中告诉但以理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臣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简单的说，加百列说被掳的时间从耶利米所说的70年延长到70个7年，也就是490年。由于子民拒绝悔改，神决定把被掳的时间增加7倍，就是神在利未记26章18节中所说的：你们因这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7倍惩罚你们。神延迟了以色列的复兴，并且把应许地的控制权放在了一个又一个外邦国家的手中，直到神的国透过基督临到世上为止。我们看过了耶利米预言70年的被掳，又看见但以理知道被掳的时间要增加7倍，直490年。我们现在要看旧约预言末世论的最后阶段。旧约预言的最后阶段 发生在复兴时期，那时部分的以色列人已经从被掳中得释放，回到应许地去。要了解旧约末世论的最后阶段，我们要考虑两个主题，第一是早期的复兴盼望，第二是晚期的复兴盼望。让我们首先看先知原有的盼望。这些先知是在第一批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回到应许地以后做先知的。在这里我们要集中看公元前539年到515年这段时间，是复兴的初期。这段期间里，一小群以色列人回到应许地，他们盼望可以很快看见神把祝福大大的倾倒在复兴的子民身上。在很多方面看来，他们盼望以忠诚的悔改和忠心侍奉耶和华来缩短但以理所说的490年复兴的延迟。哈该和撒加利亚集中在四个末世的盼望：大卫家王位的复兴，战胜外邦，圣殿的复兴，最后是大自然的更新。哈该和撒加利亚对神子民存有很大的盼望，他们盼望这时候神子民的忠诚会为刚复兴的国家带来许多的祝福。虽然当以色列返回应许地早期，他们对所罗巴伯和圣殿存有极高的期望，但是这个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相反的，我们发现复兴后期的盼望出现了另一个转变。所罗巴伯按照哈该和撒加利亚的指示建成了圣殿，但是我们从撒加利亚书下半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马拉基书中发现，以色列民对神的旨意的顺服只是外在的顺服。在一个世代里，以色列民与外邦女子通婚和背叛信仰的情况十分普遍。结果以色列被掳回归早期得大祝福的盼望就变得遥不可及了。马拉基集中谈论遥远的盼望比其他后期的先知要多，他尖锐地斥责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警告他们有一天审判和祝福要临到他们身上。例如在马拉基书第三章一节里，我们读到这些话：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然后在第四章一到二节里，马拉基最后谈到在将来伟大的日子中要发生什么事。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节，在那日必被烧尽，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当旧约结束的时候，明显的这救赎不会很快来临，神的子民必须等候完全的复兴。我们看见了旧约末世论从摩西开始，并且早期先知以王位和圣殿这些主题对末世论加插了许多的角度。我们从旧约最后的先知但以理的话中看到被掳时期要被延长，只有在那时候神超然干预才会发生，带来神子民的复兴。这带我们来到圣经末世的最后阶段，那就是新约的末世论。作为基督徒，每当我们读旧约预言的时候，我们必须跟随新约作者的角度。新约作者了解旧约末世论的发展，同时他们也加入了耶稣的施工。耶稣来到世界上，改变了末世论呈现的方式。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跟随新约给我们的角度。要掌握新约末世论的描述，我们要考虑三个主题。第一是新约中的一些主要的用语，第二是新约末世论的基本结构，第三是出现在新约中的主要末世题材。让我们先来看新约中几个重要的用语，这些用语给我们取向，叫我们知道如何去看新约的末世角度。我们要集中看三个特别重要的用语，第一是福音，然后是国，最后是末后的日子。每一个信徒对福音这个名词都十分熟悉，这个名词是从希腊语 Evangelion 而来的，是好消息的意思。新约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耶稣和他的门徒传讲福音或好消息。新约作者讲到基督徒所传的有关基督的信息为福音或者好消息，其中超过了100次。我们要知道新约作者并没有发明福音这个词语，这是十分重要的。相反的， 新约作者采用了旧约先知所用的词语。旧约先知经常在好几段经文中使用希伯来语 Basar 一词，这个名词经常被翻译为好消息或佳音。他们心目中所想的好消息是什么呢？总的来说，先知宣布的好消息就是被掳的结束和神子民福星的来临。听听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第52章5到7节里以这个方式说话。在第5节和第6节中，我们读到这些话：我的百姓既被无价的掳去，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神宣告他的百姓要看到他大能的彰显，他们也要明白他预言了被掳后福星的出现。以赛亚在思想福星这应许的时候，在第7节这样说：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以赛亚宣告有好些使者的出现，那是极美好的。他们是怎样的使者呢？他们就是带好信息或传福音的使者。先知背景中对福音这个名词的描述，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耶稣和他的门徒宣告基督的福音。耶稣叫被掳的得福音。在路加福音第4章18到19节里，耶稣引述以赛亚书61章1和2节，并且引用到他自己的生命上。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段经文清楚地表示，耶稣看他自己为那位为神子民从被掳中带来福星的使者。第二个重要的用语在新约中显露了同样的观点，这用语就是国度。新约中经常总结新约时期为国度的时期。为什么这个用语在新约中那么突出呢？国度这个词语是新约中另一个确认耶稣应验被掳后福星盼望的方式。让我们再一次听听以赛亚有关被掳后福星的预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52章7节，在这里他是这样把神的国和福音连起来的：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你的神作王了，这句话宣告了神子民的福星和他们胜过世界这个事实。这个公告为我们对耶稣国度的教导提供了背景。耶稣宣布福星要从他而来，因为神的国已经在世上建立起来了。第三个用语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新约对末世的看法，这用语就是末后的日子。你一定还记得旧约先知曾经用后来的日子来描述被掳后的一段时间，新约作者曾经使用同样的词语来描述新约时期。例如我们在《使徒行传》2章16节和17节里读到这句话：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新约作者一次又一次地指出整个新约时期是末世或者末后的日子。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引用了旧约先知的用语。新约时期对他们来说是先知盼望的高峰，就是神子民的福星。新约中这些重要的用语显露了新约作者看他们身处的时期为旧约末世盼望的应验。总的来说，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是透过基督而来的。新约末世论的取向叫我们看到新约中所显露的福星国度的基本结构。要审查末世论的新角度，我们要看新约中所描述的两个期望。首先施洗约翰的期望，然后是耶稣的期望。让我们先考虑施洗约翰的观点。施洗约翰对当时非常普遍的神的国度抱有期望。透过读旧约，约翰相信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要同时带来神的国。听听约翰怎样在路加福音3章16节到17节中谈论弥赛亚：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就像旧约先知那样，约翰相信当以色列复兴的时候，那就是直接祝福和审判的时期。由于旧约中预期要有突然而来的最后审判和祝福，耶稣大部分的施工是向跟随他的人解释末世不会像约翰和其他人所期望的那样来临，反而神决意要慢慢的带来复兴，要延展好一段时间。耶稣对末世最清楚的启示或许出现在马太福音13章31节到35节的两个比喻里。耶稣以小小的芥菜种长成了树的比喻来表明天国，耶稣又以渐渐发酵起来的面团的比喻来比作天国。这两个比喻的意思是天国的复兴不会一下子与审判和祝福一起来到，而是要经过成长的过程，或者是分阶段的出现。耶稣和他的门徒所教导的新约末世论的角度被称为以起殿的末世论。以起殿的末世论可以用许多方式去描述，让我们以三重的结构去了解它。首先，基督的来临开启了神的国，基督的降生、死亡、复活、升天、五旬节降临和使徒的侍奉形成了末世的基础和起点。根据新约来看，复兴的第二个阶段可以称为国度的延续，那就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日子，是耶稣第一次来临和他再来以前的阶段。复兴的第三个阶段可以被称为国度的成全，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带来很久以前先知所应许那完全的复兴。新约整体都与以起殿末世论的基本结构相契合。看过了这些关键的用语和新约的基本结构角度之后，我们现在要转去看出现在旧约中的和随后也出现在新约中的末世论主题。让我们去看两个主题，那就是被掳和复兴。我们首先去看被掳这个主题。你还记得被掳旧约主题基本上是神透过战争中和大自然里的严厉审判去威胁他的子民。被掳的主题在新约中被调整了，融入了起殿、延续和成全这些结构。首先，当基督在地上开启了他的国度的时候，他经常谈论到对约中子民的审判。被掳的主题与国度的延续是有关的。一方面，从神的属灵祝福中，被掳的审判依然持续出现在亚伯拉罕肉身后裔身上，因为他们拒绝服侍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与神的国的祝福无份。另一方面，在有形教会中的外邦人也处在同样的情况中。新约中一次又一次的清楚讲到教会的纪律，甚至达到逐出教会的地步。教会纪律就是当教会中犹太人和外邦人背叛神的时候要接受的审判。最后，新约中也教导神国的成全要叫永恒的被掳出现。当基督回来的时候，他要审判背叛神的人，并且要把他们送到永恒的审判里，远远的离开新天新地的祝福。这样我们看见被掳的主题在新约中被应验了，但是这应验是按照起殿、延续和成全这些阶段出现的。当然，新约不单单只谈到被掳这个主题，新约中也坦白的教导，由于神子民在基督里，福音的祝福就要临到。旧约先知教导，在末后的日子，神要在战争和大自然里大大的祝福他的子民，这祝福是无法衡量的。新约教导福音的祝福要以三个阶段在基督的国中出现。首先，在神国的奠基期间，我们发现基督的施工中出现许多福音的主题。旧约先知说，大卫的王位要被重新建立，耶稣被称为大卫的后裔，他就是王。旧约先知说，圣殿在末后的日子要被重建，耶稣是神的殿。先知预言了以色列要战胜邪恶的外邦国家和他们的神，耶稣开始了胜利的过程，因为他为了他的子民的缘故而战胜了撒旦和死亡的权势。旧约先知预言了神的子民要承受极大的祝福， 耶稣差遣圣灵来做我们所承受祝福的首期款。先知说，在大自然中要有大祝福。耶稣在世的时候施行了不计其数的医治神迹。新约教导，耶稣第一次来临是走向神赐下最后大福星的起点。第二，神国的延续也有福星的主题，那就是基督在第一次来临和基督再来之间的时间，耶稣继续在世上作王，就如先知预言大卫的子孙要做的那样。基督的身体是旧约中末世神的殿的意象，教会现在被称为神的殿。教会有胜利的时候，也有与罪征战的时候。先知说，神的子民要胜过世界。圣灵继续在教会里做我们完全产业的首期款。然而基督徒会经常看见神在他子民身上的祝福，可以是身体上的医治，或者是特别的供应。在这些方面和其他许多方式来看，新约清楚地讲到，福星这一大的应许要在基督国度的延续的时期成就。第三方面，新约不仅教导基督奠基和延续了福星的祝福，同时神国的成全是要带来旧约所应许的福星的高潮。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王权要延伸到地极，就如先知预言大卫的子孙要管制世界那样。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当神要更新所有的新的创造成为一个神的殿的时候，圣殿更新这应许要应验。在这最后的阶段，神的子民要完全的胜过罪恶，神的子民要领受新天新地中完全的产业，当然大自然要变成天堂，充分的在救赎的荣耀中更新了。这样当基督叫他的国成全的时候，福星的预言就要完全的被应验。在这一刻中，当我们展开末世论的时候，我们看见了历史终结的希望，怎样从摩西经过早期先知开始，一路延伸到后期先知和到新约里，沿路上每一步我们看见神逐步逐步的为这个世界的高潮显露了他的计划。每当我们读旧约先知谈到被掳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必须从新约的角度去看，在奠基的神国、延续的神国和成全了的神国中，被约者要陷于被掳中。每当我们读旧约先知讲到未来福星祝福的时候，我们必须始终记得，这些祝福是从基督国度的奠基、延续和成全中而来的。如果我们记住这些角度，我们就能够从新约作者的角度和耶稣的角度去看旧约的预言。